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47章的最后那小部分，含有《创世纪》的第48章整个一章啊。我们来看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47章28节到31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来看47章的28到31节。28节，我们来看哈，说雅各呢在埃及又活了17年。后边说事情是这样的，雅各活着的年日是147岁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以色列家在下埃及，以色列家在埃及寄居。我们可以通过马太福音的第2章的14到15节，因为耶稣他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也记载他下到埃及寄居，后来他又从埃及上来啊。所以说以色列人下埃及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在末后的时候，在他降生以后，他也要下到埃及寄居，然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会回来啊，他会从埃及上来。然后我们注意哈，雅各呢一共活了147岁，在埃及他生活了多少年？17年。他在埃及他本来是130岁，然后后来在埃及呢又活了17年。我们要知道这17年呢，好像上帝又多次给他的17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瑟是什么时候被卖的？17岁被卖的。在约瑟被卖之前，雅各和他心爱的儿子一共相处了17年。所以说我们看到，当约瑟17岁被卖之后啊，雅各呢因为他所爱的儿子分离，与他分离，他痛不欲生啊。但是当雅各来到埃及之后呢，神又让他和他心爱的儿子约瑟又怎么样，又重新同心住了17年。你看到没有哈，失去的17年上帝又帮他补回来。也就是我们看到雅各呢，他你看到哈，雅各呢实际上在上帝面前蒙恩，他仿佛从死中又得回这个儿子，得回这个儿子。神呢起初从他身边拿走的，神在末后的时候呢，在他回转以后，神又怎么样，神又重新赐给了他，让他重新能够享受到他跟他心爱的儿子约瑟一同居住的那种快乐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在雅各他回转，我们知道那个雅各的儿子们啊，就约瑟的兄弟们呢在悔改，雅各其实也是在信仰，在悔改，在往前走啊。当雅各呢从这个偏心啊，从这个只爱啊，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爱人的这个事情改掉之后呢，我们看到神又把他失去的重新又赐给了他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而且呢，终有一日呢，主的门徒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会与所爱的弟兄姊妹呢重新在一起居住，而且不会再死啊。如果想将来永不分开，那么现在就要好好的信啊，好好的信。然后呢，雅各一圣经说雅各他活着的年日是147岁。雅各是神面前的义人，所有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人，得救的人，圣经都记载他一生的年日，他一生的年日被神纪念。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也是谁啊，雅各的神啊。所以呢，我们一生一世要祈求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被纪念，愿我们在神面前自始至终是活着的啊。29节说，然后呢，以色列死的日子就近了，他就招了他的儿子约瑟，对他说：“我若在你面前找到恩典，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并用慈爱和诚实对待我，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啊，29节称呼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以色列。你注意哈，变成了以色列。也要说这些对约瑟的要求啊，要他发誓也好，要他把他不要葬在埃及，是用以色列的身份来发出的命令。这是一个即将去世的神的仆人，在他去世之前神给他的启示，并且呢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人呢，要在神面前庄严的宣誓啊，按在大腿底下按住生殖器起誓啊，如果违背将遭受最重的咒诅啊。在创世纪24章呢，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关羽给他儿子以撒娶妻这个事情也是让谁去做的，让他老婆人丈发射去做的啊，这里呢是重要的命令。我们看到约瑟他遵行了这个命令，而且创世纪五十章在约瑟死的时候他也让以色列的后裔起誓也把他的骸骨把他的尸体从埃及怎么搬上去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就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留下这种命令无论是雅各还是约瑟是因为相信死里复活。基督信仰，我们信耶稣，然后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将来死里复活，真正的进入永生啊！这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三十节，当我与我的列祖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从埃及带走并埋葬在他们的坟墓里。然后他回答，我必按着你的话去做。三十一节，他说你必须向我发誓，是一个强烈的命令，是他就向他发誓。然后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啊。我们看到呢，约瑟呢表示会做，但是雅各呢还是让他起了誓啊。然后雅各呢在床头上向神敬拜。这里有一个事情哈，就是你看圣经好像没有说以色列在床上向谁敬拜。有的牧师的解释是什么呢？他是说这个不是前面有个预言嘛，这个约瑟的父亲和母亲向他下拜，我们之前讲过哈。其实呢这里是向谁敬拜？向神敬拜。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说的很清楚，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帐篷怎么样敬拜神啊，敬拜神，这是向神敬拜而不是向人敬拜啊。我们接下来看四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到七节，我们来看。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从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在他的弟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我们来看四十八章哈，四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说，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接着这些话，就上面说的那些话哈，事情是这样的，说他告诉约瑟啊，就是有人告诉约瑟说，看到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与他在一起。第二节说他通知雅各，就是有人通知雅各，他说看到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说雅各就坚强的让自己起来坐在床上。我们看到这时候的雅各呢比之前他的身体更差了，他已经是重病在身了。我们看到他即将死去，他连起来都很困难，但是他还是强忍着起来了。因为接下来呢神要通过他的口呢对约瑟说话。第三节，然后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成为可以看见的，就以人的样式显现，他也赐福于我。这里呢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去看，当雅各离开他的父亲母亲往巴旦亚兰去的在路上的时候啊，在那个路斯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以及小启示的真理。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十五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向他启示了这个关于天梯的真理，就是新约耶稣所解释的啊，天梯就是人。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圣经也第一次呢启示雅各，也提到什么神的殿、天的门、神的家啊，伯特利、神的家、神的殿，以及提到在殿中的侍奉，包括十分之一。要说那时候呢圣经也再次提到了关于神的家，今天来说神的教会的真理。 并且呢，神强调要把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福给他啊，使他成为多，成为大族。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八章在迦南地的路斯，就是后来的伯特利发生的事情呢，是神呼召雅各，让他走向侍奉的开始。神从他身上呢，在那时候开始做工作，神也从那时候开始准备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赐给他。这就是那个时候啊。第四节，看呐，我要使你结实累累，我要使你极度增多，我要将你设定为，注意哈，没有说多国，原文是聚会的国，指的是节期聚会啊，聚会的国，并且我要将这地赐给在你之后的后裔，作为什么永久的产业。神在雅各身上要实现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使他的后裔呢，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这里这个词一定注意，它原文是聚会的意思，就是说从雅各而出的国度是一个什么国度？聚会的国度。注意哈，聚会的国度，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寻求好处、寻求政治权利、寻求钱财和利益的国度、寻求情怀的国度，而是一个什么以聚会、守节期为明显特征的族群，就是像今天的教会一样。神呢也宣布会为他的后裔预备什么永久的产业。这个永久的产业我们知道指向末后的新天新地，指向新圣城耶路撒冷啊。第五节，现在直到我来到埃及你这里啊，在埃及给你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和马拿西，注意顺序啊，雅各是把以法莲放在前头的，跟后边一致，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归属于我，如同流便和西缅是我的。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六节啊，雅各所有的儿子大部分都是在巴旦亚兰生的，便雅悯是什么在迦南往别是巴的路上生的，但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之前讲过哈，都被算为什么巴旦亚兰生的啊。但是唯独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圣经强调是什么在埃及所生的，而且是埃及安城祭司的女儿所生的，太阳神祭司的女儿所生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你需要注意雅各为什么这么做。你看创世纪四十五章四十一章的五十节啊到五十二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你注意哈，长子叫什么马拿西，什么意思啊，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叫什么以法莲，什么意思啊，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也说你看这两个名字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两个名字呢事实上表明了这两个孩子他虽然是约瑟的孩子，约瑟是神的儿子哈，但是这两个孩子其实他是有埃及的东西影响在里边，生在什么埃及世界，他的母亲是什么异教女祭司。所以说这两个孩子在信仰上需要重新被洗净，并作为一个新人带进以色列家，因为这两个孩子他在信仰上不是由以色列的女子养大的，在信仰上有远离以色列家这种倾向。你看啊，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还有什么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都是有埃及的这种，就是说远离以色列家这种倾向。所以说这两个孩子他怎么得救，你要想一个问题，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以色列人他可以接受什么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以色列人的这种儿子，但是不接受什么父亲是以色列人母亲是什么外邦人的生的这种孩子。但是在这里哈，就属于那种以色列人所不能接纳的，这个怎么办？为了让他在神面前活着，为了让他被接纳，雅各需要给他们按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收为自己的名下，这样他们才怎么样，才能和流便和西缅一样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埃及人，不是雅各所生的，是由外邦女子所养的，现在被神收进来算为雅各所生的啊。在以色列历史上呢就是这样去做的，你看这在以色列历史上很少有这种的，就是说外邦女子所生的最后被收进来，这个只能是神同意的时候才可以啊，这明显是神同意了。而且呢这里的顺序是谁在前面，以法莲在前面，因为后边祝福的顺序也是按照以法莲在前面。 雅各实际上已经知道这个顺序。第六节，你的后裔就是在他们以后生的才属于你，他们必按着他们的产业成为在他们兄弟的名字之下。注意哈，以后的还有产业关乎这个众兄弟们的名下。你看这节圣经好像说什么，这两个雅各说给我了，然后你除了这两个你再生的才算你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有没有记载约瑟再生其他的后裔？没有。看创世纪五十章哈，约瑟五十章二三，约瑟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妻上。圣经没有记载约瑟再生其他的孩子，只记载什么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二人成为大族。后来呢，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人呢成为以色列的众支派之一。但是你看后世的时候怎么称呼他们的后裔，叫约瑟家。看约瑟十七章啊，约瑟对约瑟家啊，约瑟家是什么，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所以说这个祝福的顺序是这样的，弟兄们，就是说以法莲和马拿西被归纳在以色列的众支派当中，然后在这两个人之后的那些所出的众子算谁啊？算约瑟。这两个算雅各的，这两个之后所生的是算谁啊？归在约瑟里面啊。马拿西和以法莲和马拿西之后，他们生的那些很大的那些族群，很多的族群，他们都算什么？统一算约瑟的后裔。也要说，在以色列的支派当中，实际上有两个支派是从约瑟生的啊。约瑟是一个蒙祝福的人，而且呢，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哈。这两个人呢，你看约瑟亚第十七章，真的和雅各的其他儿子一样，都得了产业，而且他们人数多，而且得的产业也多，啊，得的产业也多。这里是他得的产业。你看这个约瑟亚第十七章十七节，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言之地。山林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啊，他们真是蒙祝福的。七节，至于我，当我进入巴旦亚来，在迦南地，在那条道路上，就是当进入以法莲地界还有一段距离的那条道路上，拉杰死在我旁边，我就将他埋葬在那里，在以法他的道路上。这个女她就是伯利恒，她就是伯利恒。雅各呢，在这里向约瑟讲述了拉杰之死，也在这里让我们重新提醒我们，重新回去看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的内容。当雅各从伯特利起行的时候，在离利法他还有一段路上的时候，拉杰因为难产死在那里。后来有一个命名啊，他起名给便雅悯起名叫便厄尼，但是父亲给他改名叫什么？便雅悯。而且呢，这里重点强调他就是伯利恒，强调的是拉杰所埋葬的那个伯利恒，以伯利恒的以法他附近的那个伯利恒。雅各在这里重新提醒这事呢，是因为幕后的日子呢，这个地方要发生什么事情，与耶稣降生息息相关的事情啊。一个是耶稣降生，另一个是什么？希律屠杀婴孩啊。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这里实际上让我们去看关于基督的预言。我们接下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的第八节到十二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两个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们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然后以色列就注意到约瑟的儿子们，这个看见就是盯着看的意思，注意的意思。他就说：“这些是谁？”注意哈，他问这句话。第九节，约瑟就对他的父亲说：“他是我的儿子们，就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他就宣布要将他们领到我这里，我要给他们祝福，非常急切的口气。第十节，因为以色列的眼睛从年老开始就是沉重的，不能看清，他就让他们靠近他，他就向他们亲嘴，并且注意哈，紧紧的抱住他。我们来注意哈，圣经在这里强调啊。 以色列虽然年纪老迈，他不能用肉眼看清楚这两个孩子，但是神还是让他在属灵上去注意到他们。你注意哈，这里好像又看清又看不清，又认识又不认识，知道这两个是谁，但是还问他们是谁，你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他虽然注视着他们，也知道这他，你说他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他知道的，他也应该知道被约瑟带到面前的这两个孩子是谁，但圣经说他不认识他们。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这两个孩子身上应该是还带着埃及的东西，他还没有被正式经过按手经过祝福接到以色列的家，因为他是异教女祭司所生的两个孩子啊，是外邦女子养大的。所以说以色列呢能看见他们，能注意到他们，但是不认识他们。这个认识表示同一的信仰，同一的族群，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之间彼此认识，因为我们信的是一样的。有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不认罪不悔改的人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感觉跟他有隔阂，这就叫不认识。大家能明白意思吗？认识不认识，看见不能看见，看不见。所以说当约瑟，你看在这里说，说这是神，这是我的儿子，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当约瑟说在埃及赐给他的时候，雅各立马就有上帝的感动，说赶紧要给他们按手祝福，赶紧要拯救这两个人啊，然后呢把这两个人接到以色列家，首先给他们怎么样，亲嘴拥抱他们，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这表示不是雅各接纳他们，是谁啊？是神接纳了这两个外邦女子异教徒所生的儿子，要把他们带进以色列，亲嘴为安，紧紧拥抱，这表示在信仰上接纳他啊，这不是出于雅各，这是出于神。十一节，然后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没有去祷告要见你的面，但是看呢，神竟然让我看见你的后裔。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说，我从来没奢望过这个事情，我也没敢给这个事情去祷告，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了。但是没想到看呢，神不但让我看到你，还让我看到你的后裔。雅各这是种感恩。我看到雅各的一生呢，就像他在法老面前所说的，他是又苦又短的一生，他因为自己的罪受苦，他也因为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像他的列祖一样是凭着信心活，所以说他受了很多的苦。我们知道他骗人也被人骗，他伤害人也被人伤害，尤其是失去约瑟这个事情让他痛不欲生。但是当他晚年从这些罪恶当中，从这种偏见当中悔改出来的时候，神重新让他和他所爱的约瑟见面，并且神怜悯他恩待他，他不但能看到他所爱的约瑟，他还能够看到约瑟的后裔，并且有机会从神那里求得，并且呢神让他为他两个后裔祝福。所以说雅各的晚年是得安慰的，他的一生又苦又短，但当他回转过来之后，他是一个蒙福的仆人。你看之前他说，我既创世纪四十六章三十节，我既见得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死了我也甘心，不用死你还能见他的后代。所以说神是在这里加倍的祝福他。十二节，然后雅各将他们从他的两膝之中领出来，然后脸伏于地下拜啊，约瑟将他们领出来，脸伏于地下拜。我们看到约瑟哈是埃及的总管，约瑟呢其实很有神的恩典，但是雅各这时候雅各的位分比他还大，不是父亲和儿子的位分，而是什么？神的仆人、先知、祭司。约瑟在这时候算一个执事吧啊，这样一个位分。所以说他伏在这个神给这个仆人的这种权柄之下，因为接下来要发预言啊。十三节到十六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达过来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我们看十三到十六节，十三节哈，说约瑟就引领他们两个，将他的右手用他的右手将以法莲带到以色列的左边啊，然后用他的左手啊左边用他的左手将马拿西带到以色列的右边。这里这个原文是引导哈，也就是说约瑟都安排好了，哎，这个长子啊，这个是死，你一定要按照我这个顺序啊，这常识啊。他就让他们靠近他， 十四节，注意哈，但是以色列却伸出他的右手放在了以法莲的头上，说他是小的，然后把他的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注意哈，原文说他教导了他的双手，就是说我这个双手不能随着人的意思，我在教训教导我让我这个双手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因为马拿西是头生的。你看到没有哈，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人的常识和神的启示它是不同的啊。约瑟呢，按照人的习俗，按照人的看见，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让雅各按照长幼顺出生长幼的顺序为他的儿子们祝福，但雅各却按照神的引导，按照神的指示的顺序为这两个儿子祝福。因为在圣经当中从来不缺乏小的祝福超过大的，雅各就是这么来的。雅各是小的，但是神让他得到祝福更多啊。所以说圣经所说的长子弟兄姊妹是信仰上的长子，指的能力啊，指的是真理上的恩赐和信心，并不是你的肉体血统那人间的东西，指的在信仰的恩赐，在信仰的权柄要大过那些在他之后的人。也要说这种祝福，这种长子在圣经当中它是关乎祭司的，关乎传道的，它不是按照肉身的顺序来定的，是按照属灵的安排来定的。所以耶稣说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有许多在后的将在，耶稣经常强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原因啊。十五节，然后他就祝福了约瑟，你看到没有哈？不是说这里没说祝福的两个儿子，说祝福谁啊？祝福约瑟，因为祝福两个儿子就是祝福约瑟，说愿那位神，注意哈，就是我祖宗亚伯拉罕和以撒行走在他面前的，持续的牧养我直到今日的那位神。我们来看，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呢，就祝福约瑟，因为这两个儿子以后要成为以色列两个支派，人称他们为约瑟家。然后雅各的信仰就更详细的解释了自己信的是哪一位神。我们看到之前约瑟在跟他的兄弟们说啊，我是敬畏神的。很多时候圣经当中提到这个敬畏神，提到神啊，他并没有特别指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你信的是哪位神啊？但是在这里说的很清楚，雅各说自己的神是特指的一位神。首先呢，自己所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一生所侍奉的，而这位神是牧养他的神，跟牧养有关系，跟聚会有关系的。十六节，注意十六节啊，十六节我们看原文是这样说的：何尔本说，就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但是我们这么翻译，就实际上是符合原文的哈。说那一位将我从一切罪恶当中赎回来的使者，有什么？有赎罪的意思，赎罪，请祝福这些孩子。愿他们按照我的名字和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字被呼召，愿他们在这地中间成倍的增加。首先呢，前面说那位神，后边说什么呀？那位使者，那位使者就是那位神，那位神就是那位使者。也要说这位使者是耶和华本身，这位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的特征是什么？罪人的救赎主，能够有能力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救主，只有是基督。他祝福呢，把这两个儿子纳到亚伯拉罕以撒的这个家谱当中，然后让他们在这地成倍的增多啊。这里你看到这里哈，在信仰纳进来，强调这位使者。雅各在这里呢反复强调，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并不是和很多的宗教信一样的神，大家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位多位格的神。虽然是一位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而且呢他能够以人的样式显现，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赎能救赎我们一切罪恶的那位上帝。所以说有人说啊，基督教所信的跟伊斯兰教啊，跟这教那教啊，犹太教是一位神，不是的。我们跟其他宗教信的不是一位神，我们这位神他是有单独而特指的这些特征。所以说不是什么灵都是出于神的，凡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是敌基督啊。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七到二十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异族，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他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节哈。然而约瑟看见他的父亲将他的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这在他眼中是不好的，原文说是恶的，他就抓住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开，怎么样，放到马拿西的头上。十八节，约瑟就对他的父亲说，不，不是这样，我的父亲，请你把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也要说约瑟在这里呢，他不明白神在这二人身上的旨意，但是神的仆人雅各是知道的。雅各不是按着肉眼知道，不是按着出生的先后顺序知道，雅各是按着神所设立的属灵的祝福以及将来的预言而知道的。神对这两个孩子将来安排是次子大于长子啊。所以说在这里约瑟是不清楚，但是雅各是清楚，虽然雅各的眼已经快瞎了啊。属灵的事情从来不是看眼见，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神的话语以及神设立的这种属灵的顺序啊。十九节，但他的父亲拒绝了，就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强调我知道啊，说他也要成为一个民，就是民族哈，他也要变大，但他年幼的兄弟将来比他更大，他的后裔被称为什么，说满的民，就是说就像那个约书亚记说，说这个人太多了都盛不下，就这个意思啊，人太多盛不下。雅各解释哈，他当然知道谁是先生的，但是神的旨意和神的次序是对以法莲以后祝福更多啊。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他以法莲和他的后裔，马拿西和他的后裔啊。首先说以法莲的后裔他的人数更多啊，更大。二十节，当那日他就祝福了他们说，以色列人要用你的名祝福说，愿神设立你如同以法莲和马拿西，然后他就将以法莲立在马拿西前面。这个是一个祝福，什么大到什么程度呢，后世的人祝福别人的时候也拿你说事儿。就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二节，当谈到那两个假先知的时候，说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着二人赌咒说，愿耶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所以说这是很大的祝福，大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拿你说事啊。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神借着以色列的祝福被称为在以色列中大有能力的，得地业最多的支派啊。马拿西看了吗，在约旦河东有，然后马拿西在约旦河西也有，以法莲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一块地方是很大的啊，能与这个约瑟家相比的只有什么，只有犹大家啊，只有犹大家。耶利米书呢三十一章九节说，上帝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什么，长子，强调以法莲的这种被祝福这种大。圣经有时候用以法莲 来代称整个以色列啊，在有些诗篇，在有些先书当中，实际上是提到以法莲，怎么以法莲，它是来代称整个以色列的。我们看二十一四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所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地又多得一份。注意二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看哪，我要死了，但神要与你们同在，他们要将你带回到你们列祖的地界。我们来看雅各呢向他儿子约瑟宣告他要死了，虽然要死，但是所宣告的是祝福和盼望的言语，神与你们同在，神要带你们回应许之地。在对约瑟祝福的结尾，雅各宣告以色列人将来会再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啊。在四十七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啊，带出埃及 葬到列祖的坟墓里。而且我们看《创世纪》50章24到26节，约瑟死的时候跟雅各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约瑟对他们兄弟说：“我要死了，但神毕竟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他跟他父亲说的话是一样的。也要说，约瑟与雅各一样，都是因着信有复活的盼望，对将来的永生、对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永生的盼望啊！因为这是祝福。22节，我们来看一下22节。22节，注意原文这样说的，并且相对于你的弟兄，我赐给你的、归属于你的，多了什么？原文说一个肩膀。肩膀在圣经当中指山头的意思，指山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从亚摩利人中用刀和弓夺过来了。我们知道雅各预言哈，相对于他的众弟兄，约瑟的后裔呢会在应许之地的产业上多一个肩膀。我们的教会的领受是多一个山，多一个山地啊。因为其实从创世纪没有记载雅各跟人发生过战争和冲突，我们看雅各好像他始终是不太喜欢和人去发生冲突的啊。我们查考整个创世纪，没有找到他用刀用枪跟人干的、跟人打仗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圣经是没记载哈。其实这里指的是将来发生的事情。你看约书亚记17章14节到18节和士师记1章35节到36节，后来就提到有住在山地的强有力的亚摩利人，别的支派赶不出去。但是呢，你看约书亚怎么祝福他，说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只有一言之地，山地也要归于你，看到吗？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更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赶出去。在士师记1章35节36节说，亚摩利人执意住在什么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住在山地上，但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这里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最终被约瑟家征服。也就是说，这个多出来的肩膀，这个多出来的山地赐给了谁？赐给了约瑟的后裔啊，赐给了约瑟的后裔。约瑟后来就用什么？用刀和弓把他赶出来了。我觉得这我们的领受，这是一段预言啊。约瑟呢在圣经当中诚然是神所祝福的，圣经说什么？与弟兄迥别之人。无论在创世纪49章26节，雅各最后的祝福啊，这些祝福要临到约瑟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头上，还是申命记33章13到17节摩西死前对以色列人祝福，却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这个与弟兄迥别之人的约瑟在圣经当中就是预表耶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